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英超 Taco， 我是子毅，
我是雷蒙。
又一周过去了，这一周我看了啊 ，Big 六全胜，那么没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白赢，那所有球队都白赢啊。那就这样吧，我们正好这周一周双赛，我们就不说了，哥，花五分钟时间，花一分钟时间告诉大家就结束。
合理，
你觉得呢？
合理。就是如果是这周不说的话，那我们下回录说三期，咱们就直接割了，你觉得怎么样？就这个这三轮咱全部说了。
行吧，啊不是什么行吧，来吧来吧，挑几场难受的说说吧，啊，挑几场难受的。
难受吗？
不是，有几场真的很难受。
是
难受呢。
展开说说你的
建立在没有
除了热刺那一位啊。
不是赢了之后吧，就是都挺合理的，我感觉就是意料之中啊，意料之外，但是情理之中这种感觉。这让我一时找不到说哪一场啊，确实本周也是没有安排这个强弱对话，确实是这样，大家都是挑了一个怎么说呢，中游球队来打，无论是什么切尔西啊，还是这个曼城啊，还是阿森纳都一样。先说阿森纳吧，很久没有国际惯例过了，对吧？从第一轮开始，阿森纳一直赢，我们就一直往后靠啊，可以这一轮说一说。
是
阿森纳2-1战胜富勒姆，这场比赛看起来很容易，赢的其实非常艰难啊，赢的非常艰难。就是这个先被先进一球，然后这个米特洛维奇好吧偷击成功，然后这个厄德高追平，然后这个加布里埃尔将功补过打进反超进球，在第86分钟。说实话确实有那么一点点那个冠军相。
这关键项目是，
而且这场比赛最奇怪的呢是这个，这不是最奇怪，还是就是最让人提振士气，就是说你两大这个主力都没在，一个是托马斯，一个是金星科，两个人都又受伤了，好吧？这个受伤就不多说，我感觉快赶上利物浦。上一期刚说完利物浦这个队医是不是有问题啊？阿森纳又开始了啊，托马斯受伤不在，然后金星科也不在，那么这种情况下。阿森纳还能赢，而且还能继续保持这个阵型不松散。说其实富勒姆是升班马，对吧？但是他其实没有那么弱。如果你看了第一轮第一场的比赛，你不会觉得富勒姆是一个很弱的升班马。人现在的排名也还说得过去，好吧？第11名啊，1胜2负1负，这也是他们的赛季首败。所以确实，很多人说啊，你赢个升班马有什么好庆祝呢？包括国外也说阿森纳就像赢了欧冠一样再去庆祝这场比赛。但是我觉得。相比去年此时此刻，对吧？你有多大的进步，这个都能看得出来。我觉得这个就值得去庆祝，对吧？阿森纳球迷，我觉得都不是冠军粉，对吧？如果你是冠军粉，同样也是阿森纳球迷，我觉得你这个人多少有点这个扭曲啊。所以说，我觉得有变化、有进步就是好事，精神头上来了，对吧？阵型我们就不再强调了，这个战术我们也说了很多期了。重要的是现在这个阵型确实，而且也很充裕，就是说阵容，对吧？虽然是托马斯不在。啊，但是我们有埃尔内尼啊，但是像埃尔内尼也伤了，然后说蒂尔尼不，虽然金星科不在，但我们有蒂尔尼，但是蒂尔尼打金星科这个位置确实打不了，但是阿尔萨还是强行让他打，因为蒂尔尼只有左脚，而且他这个视野啊，传球的视野，包括这种决策不是他的强项，还是一个怎么说呢，边路直上直下的球员，所以说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和引援的空间，但是我觉得三分是最重要的，尤其在目前的积分榜这一轮看下来，对吧？如果你没有拿三分。那你可能气儿就从第4轮开始泄了，那就一泻千里了。觉得
是
可喜可贺吧？
是。我就首先就是说，这个托马斯受伤这个事儿，其实对上赛季的阿森纳影响还是挺大的。托马斯受伤之上赛季托马斯受伤之后，对吧？阿森纳那中场一度就是非常的混乱，然后就是体现在那个赢不了球，对吧？就那个时间段，这一次
输水晶宫、输布莱顿那一段时间，
哎，
连续丢
分，就是那段时间中场站不住嘛。然后现在就是说，托马斯不但伤了，而且金星科也伤了。就是我们也说了，对吧？金星科对于目前这支阿森纳其实的提升还是非常大的。那他算是本赛季相对来说比较很重要的一员了。那或者像你说，蒂尔尼其实完全没法替代金星科在这个进攻端起到的作用，对吧？但还是阿森纳还是能拿下来，我觉得这就是难能可贵的事情了。即使说面对了伤病，面对了怎么样，但是还是我觉得首先虽然说是2-1艰难获胜，对吧？最后时刻也是完成了一个怎么说呢逆转那样的感觉吧，就绝杀，对吧？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上半场阿森纳这套机会还是不少的，尤其是那个扎卡对吧，后插上之后那几脚球，然后也是有一些机会被浪费掉了。那除此之外，我觉得阿森纳就真的踢得不错。那他们在面对有伤员之后的情况之下，还是能表现这么好，这已经是较上赛季来说最大的进步了，对吧？
对，
所以说这赛季阿森纳确实是挺有那个味儿的啊，挺有那个味儿的。
嗯，没错。然后现在是这个情况呢，没有中场啊，引援方面我们可以多说一句。最新的消息是，阿森纳看上了这个巴黎租借在尤文的这个帕雷德斯，想要去搞一搞试一试啊。我觉得。标价大概是2000万左右，我觉得这个价格这个人啊，我觉得还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是买了确实就是为了补中场这个临时的空缺，算是一个临时工吧，我们对他期望也不会太高，但是帕雷德斯整个人的这个对吧，这个实力还是有的，但是你说买不买呢，我觉得不买顶一顶，等托马斯回来也就过去了啊，买呢也是锦上添花。是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看上狼队的这个内托啊，是一个边锋，非常22岁，非常年轻，反正如果你要买就是5000万，狼队也确实花了很多钱去买这个新的球员的，买那个中场努涅斯，但是你说狼队真的缺钱吗？我觉得不缺钱，而且这个众所周知啊，狼队有80%、70%、60%多的人经纪人是这个门德斯，同理这个内托的经纪人是门德斯，所以你从想从他这儿买点人肯定是要掉一层皮，所以目前来看阿森纳确实曾经一度啊，在一开窗啊就哐哐花了1.多亿，那时候英超转会排名第一，但现在在就是半个小时之前吧，曼联官宣了安东尼之后，阿森纳却连本赛季英超投入前五都已经进不去，这个就是英超这夏天可怕之处，花了18亿，就是说什么概念，如果花20亿的话，如果英超最后能花到20亿，我觉得很有可能接近这个数字，那么平均每个队花1亿，阿森纳这个夏天花的钱也就是一个平均数，对吧？而且再相对来看，再过来回头来看，其实你看到热苏斯他只花了4500万，你现在回头再看
很赚，
这是一笔大切式的交易，对吧？那个安东尼一个荷甲的边锋啊，没有在这个英超其他联赛证明过自己，只在巴西荷甲踢过球，9500万欧元加1000万浮动啊，亿元先生了已经，所以我觉得是吧，还算可以，但是你说再投钱呢？确实我真的质疑一下克伦克，好吧，他很有钱，他也很爱投钱这两个赛季，但是你说去年花1.5亿，今年再花2亿，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吧，我不能再去要求他怎么样，所以就这样，
对，
随缘。
是，今天主要是钱花的值，对吧？买的人都是挺靠谱的，所以说转会市场成功了。其实我们之前是不是阿森纳这个转会总监，是不是负责转会这块的人换过呀？如果没记错的话，对吧？我记得我
之前换过，换成埃杜了，后来换成埃杜。
哎，是
埃杜，以前
是
有人跟他一块负责，然后把那个人分权利人给他换掉，然后全变成埃杜负责。所以你像埃杜引进的人，你看热苏斯就是他的巴西老乡，埃杜之前在这个巴西当这个领队。都是很有关系，都是这种人关系户，马丁内利也是埃杜一手引进过来，600万，这个也是一个超值的交易。
是，我觉得自从我记得我有一期说过埃杜之后，然后阿森纳就是转换这块越来越明白了，他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思路了，是吧？就是对吧，薅曼城羊毛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转会市场和主教练的和球队的风格，那越来越相辅相成了，这是阿森纳本赛季我觉得啊提升最大的一个地方。嗯，
是的，是的。切尔西也是之前，切尔西之前是那个谁嘛，是切赫和那个一个女的叫 No 姐，咱们大家都叫 No 姐，外号就是一个也是很厉害的人，就疯狂针对性引援。但是现在两个人都被开掉了，一个变成伯利一手操控，所以现在你看切尔西买的人，买的人怎么了？买的人怎么了？我们这一场就说接下来说切尔西吧。我觉得切尔西这一场是这一轮比较好看的，比较好看的啊。这个我们都说。我们上一期还有前两期我们两个人都说到说坎特伤了啊，加拉格尔的表演时间到了，他的表演就是6分钟之内连续拿2张黄牌啊，比赛当比赛进行到30分钟的时候，切尔西已经10个人应战了，切尔西连续2轮有球员吃到红牌，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切尔西全场啊控球率落后，射门次数7-17的情况下，斯特林独中2元，怎么评价？
是，
怎么说呢？这是什么问题，或者说是发生了什么？解释解释。
就是说，他就我觉得这属于那个从数学角度剖析呢，斯特林他是拥有一个那个期望进球这么一个数据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当他浪费的机会足够多，那他期望进球一旦是产生了，那他的那个进球的概率就会增大。所以说，只是他这两个梅开二度呢，是一个概率学上的一个事件，你知道吗？并不能
叫样本回归，对吧？回归到他那个均值上。啊，
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很懂，很懂啊。
对，
就是
有些那个期望进球0.8的，我替他踢成零，那我会有一个期望进球为0.2的踢成一，对吧？这个期望
是是是是是，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呢，这就是这场比赛进俩呢，我觉得毫不意外啊，毫不意外。只是说莱斯特城有这么菜吗？啊，已经是10-10啊，你这防成这样，对吧？就真是不应该了啊，真是不应该了。
哎呀，你说怎么办呢？罗杰斯的球队0-1-3-1，倒数第一，这就是对吧？你没有买人，放走了，而且放走了你球队中唯一的大腿，我觉得真的是唯一的大腿。上赛季我觉得舒梅切尔是球队能够取得一个啊还算像样有脸面成绩的一大保障之一，因为上赛季众所周知，瓦尔迪伤伤停停，对吧？状态也不是很好。麦迪逊也是，对吧？其他人基本上有一场没一场的，哈维巴恩斯也一直伤，所以就靠后防的这个舒梅切尔在猛扑。但是你现在舒梅切尔也走了，对吧？你现在前后感觉都快搭不上人，所以我觉得
是
这个球队，你说对吧？这18亿他分到了多少呢？我觉得他分到了有多少钱？有200万吧，他买了一个人啊，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好吧？所以情况就是这样子，你不买人就会被落后。
嗯、
现在英超就是卷。然后我们再说说这个切尔西，切尔西这边就是怎么说呢？换掉了一些奇怪的人，比如说芒特，这个人真的很奇怪。当然，我说实话，前30分钟他也没什么表现，但是30分钟之后，芒特就不得不回收过来打中场，去补加拉格尔这个位置，包括齐克的位置也后撤了，搞了一个这是怎么说呢？4-4-1的这种感觉，就是加拉格尔不在了，然后芒特和洛夫图奇克还有若尔尼奥组成一个3后腰，然后哈弗茨搞一个这个9号半踢前腰的这个位置，来给斯特林这样送球也好，包括怎么着。但是呢，我觉得芒特状态确实不好，然后换掉了，然后这个上了阿兹皮利奎塔，然后更加坚定的去把这个后防线摆好之后，更加坚定的把这个里斯詹姆斯推了上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而且这两边确实，对吧？你买的库库也送出一个助攻，詹姆斯也送出一个助攻。就是愣砸愣传出来的机会，觉得
是
确实不错，尤其是在上一场，对吧？上一场0-3不敌利兹联完败之后，这场开局3分钟少打一人，我觉得切尔西能取得这么一个成绩，确实是图赫尔就是怎么说，换人有方吧，或者是吹风机吹的也好，跟这也很有很大的关系。
就及时的一个调整，就是在怎么说最需要的时候能把正确的人换上来，对吧？就及时把那个问题修正了。就是之前我们说这个芒特，对吧？你或者你踢那个三后卫或者5后卫的时候，你前场那个太乱了，进攻组织。这场比赛踢了一个相对来说啊，当然是加拉格尔下来之后，好吧，也可能下来之前也本来也是，就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一个风格。那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4后卫吧，对吧？那把多普西奇克达到一个中场边中场的位置，那他更靠前了，那他对进攻端的帮助就更大了。你只要前场堆人，对吧？你两个中场能够往前突进去，那个机会自然就创造出来了。当然我觉得这两个机会也不是说完全依靠，对吧？什么若尔尼奥奇克什么的，就是边后卫詹姆斯的助攻，对吧？然后其次就是说斯特林这场比赛也是表现很好，拿出了自己应有的这个状态水平。所以从调整端来说确实是有一手啊，不愧是这个欧冠冠军教练，是吧？
确实。这就是怎么说呢，吹这么多，我觉得还是这真的是斯特林给面，真的。就是今天出门一定是运气特别好，3次射门2个进球。这个你说发生在斯特林身上，我觉得有些离谱但是他就是这么发生了，而且对吧，只进关键球，有点那个对那个球队大腿那个感觉啊，就是简单的能赢的球我不进啊，对吧？如果要输了我进了也没用，但是就是水火之中我救球队于水火之中，就是这种感觉。
是这样的，就是
挺
醉的。 就是说你万一等哪天那个关键时刻踢什么那个争四的时候，争冠的时候，那个斯特林拉了，你想想这场对吧，他怎么带你拿这三分的啊，他获得了一个那个快乐足球抵用券啊，只能说
可以。好的，我们接下来说说哪场，你说吧，
说
还有
这
个曼联、曼城啊，热刺还有利物浦。
曼联可以留一留，我们说说这个上一轮差点进我们这个英超会诊室的这个利物浦吧。啊，这场比赛，
嗯，
啊，怎么说呢？是吧？9-0，
不用怎么说，我说实话，这个，过分了，真的。斯科特帕克今天正式下课，伯恩茅斯主教练，好吧？他的战绩是1-3，但是输给了谁呢？输给了曼城，输给了阿森纳，输给利物浦，丢人吗？我觉得不丢人。第一场人家上来光光把水晶宫踢了，把那个这个诺丁汉森林赢了，拿到了三分，我觉得这三分是不是把这个阿斯顿维拉赢了，我觉得这三分也是出人意料，对吧？人家至少啊，对吧，该输的比赛我输掉，但是大家觉得我可能要拿下的比可能会输掉比，但我拿下了，我觉得还算可以，可能确实
是
9-0有点过面子上过不下去。
是9-0说明这教练没有什么前途，你知道吗？就是这么
9-0，说明你是大翔，你守住了，你守住两
个。是，就是，
但
之前帕克尔带那个上一次富勒姆升级那时候帕克尔带的，对吧？就是我们当时是对富勒姆充满了期待啊，但是帕克带的一塌糊涂，现在又换了另一只伯恩茅斯上来啊。还是你不能说一大糊涂，首先人也不行，但是当年他带的富勒姆也是不行，对吧？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各项也堪忧，所以说这教练确实水平有问题啊。他在尤其面对你说克洛普啊，就是已经相对来说他的战术已经这么稳定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还能守成这样，对吧？你就是但凡什么职业球员也不至于被人踢个0-9，对吧？我是这么觉得，所以下课呢也怎么说情有可原嘛，啊，情有可原。
确实有点一盘散沙那个劲儿，但是，怎么说呢？就你看这个赛后评分啊，这个伯恩茅斯的门将，这个被射了9个球，评分7.7，全场最高啊，全队最高啊，你就知道这是确实发生了什么，确实他就是大翔的那个沈腾，他守住了。王多宇确实是同样的剧本，好吧。然后利物浦这边就不说了，我觉得这更像是一场怎么说呢，报复式的消费，报复式的进球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吹各种啊，你说你中场回来了，或者是锋线找到感觉了，
不至于，
吹可不吹吧，对，不至于，对，只是单一场比赛。我相信利物浦球迷也希望把这9球能够匀到前3场比赛，这样对吧，我们就可以是联赛第一的这种感觉。但是确实我觉得伯恩茅斯需要做调整，当然也需要，因为伯恩茅斯上赛季，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上赛季伯恩茅斯一度是英冠前二，而且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领先优势非常大，但是下半赛阶段开始，斯科特帕克开始疯狂的乱换人乱变阵型，导致伯恩茅斯最后一度要去打附加赛，所以这个我觉得管理层对他的这个意见也是不是从这个赛季开始就有，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导火索在里边。至于利物浦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快乐。但是呢，全场最低分，整个22个人倒数第二低的分是莫萨拉赫，因为他在这9球里边参与零助攻。就是我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估计能给菲尔米诺送上一脚，或者说是怎么样。就但是萨拉赫，你这样子，啊，这个赛季的状态确实不是很好，
是，就是
来吧，
我感觉这赛季
把我的那个昙花拿出来给大家想，
不是人家也不能说昙花好吧，不是这个零了好几个赛季了啊，就是怎么说你
开个玩笑，
马内走了，
绰号啊，
是马内走了，你该表现的时候，但是你
对
人呢？
对
吧，这是
你不跟马内吵架吗，对吧，你马内现在吵架的人走了，对吧，如果你能够扛起球队走，那说明你吵赢了，对吧，但是马内现在在拜仁呼呼进球啊，你我希望萨拉赫能够振作起来，毕竟是上赛季的这个最佳射手啊，上赛季的英超最佳射手。但是同样的上赛季另一个最佳射手吧，孙某啊，也是至今一球未进， 同样，觉得有点那个新秀强那种感觉，
是
就是射多，
现在新秀强吗？
进多，
啊、
进多，
啊、不是。就是我觉得说，对吧？这赛季利物浦表现成这样，跟萨拉赫无关系吧？但是你说从某种程度来说，从数据上来看，萨拉赫在制造机会的这个和上赛季没什么区别，对吧？只是说这赛季的问题是，进攻端进球这方面确实是不太灵啊。那怎么办呢？那没什么办法，对吧？那你说队友变了，你就进不了球了吗？菲米诺还在呢，对吧？你不能完全赖队友啊，不能完全赖努涅斯，是吧？那你这。就是个人能力使然了，感觉最近状态什么的，是吧？可能也可能为那个世界杯留力呢啊！不要好好
没进世界杯
啊！没啊，不好意思，没进世界杯哦、啊，世界杯是被马内弄下去了是吧？啊，怪不得啊，怪不得，
嗯、
一切都说得通了，先、
嗯、
说得
通了
好
的、啊、生气啊，好吧，那就过掉。我们下一场可以说说、
嗯、
啊，会诊史啊，之另一个会诊史，嗯，
是
说说吧。
是进去就出来那个是吧？
嗯，
这个这场
能说吗？你先说吧，我不太想
说你是吗？啊是吗？我是觉得说好吧，这场比赛啊赢的呢就是说，嗯，可以更好是吧？就是下半场有点被压着打那个劲儿啊，然后呢我是觉得说、啊、这个目前这个。曼联啊，你面对这些中下游球队，对吧？你踢传控的时候，你就是稀烂啊，稀烂，就而且也没传好。说实话，你控球率52%才对吧？那、
嗯、
就是我说一个啊，我可以赖德赫亚，就是我说白了，我也之前也说了，对吧？德赫亚就不适合踢这个啊传控。但是你说这场比赛没德赫亚也是输了，对吧？扑了4次，
确实
啊，那么强，你说能怪他吗？也不能怪他。就是咱们就是说，怎么说呢？你就能不能围绕着德赫亚目前这个特性啊，你开发一个传控的？
那你要滕哈赫干什么？
就是、
不是，不要门将的传控是吧？这现在当今足球没有。
不是，
杰奎给你搞
研究研究呗，
这是潮流，
对吧？是，不是？那你是吧？我是觉得说，你这个，嗯，目前呢，怎么说呢？德赫亚和滕哈赫这俩人就是说互相耽误了对方，就是、
嗯、
德赫亚确实强，那门将那门线端，对吧？但是你真的说传控、
嗯，
那他真的很难给球队起到任何的正面作用，全都是负面作用。
嗯、
那你说这个事儿，就是说。对吧？我觉得，对曼联来说，其实这赛季在转会窗的时候，先去买一个稍微有潜力点的那种纯控型门将，会更好一点，对吧？我觉得你目前这赛季德赫亚再踢下来之后，你现在你这玩意儿再去买，这肯定就溢价严重了，疯了，对吧？那我觉得怎么说呢？你这也不能换，因为这人确实厉害，德赫亚是吧？所以我能说就这个了啊，我能说就这个了，
嗯。麦克托米内那个手球呢？
我没看见啊，我没看见，就我就啊，我不说了啊。
我读一条评论吧啊 ，quote 啊，不是我自己说的，他说麦克托米内这个球呢，放排球里需要连击，放篮球里叫走步，放足球里可能会被通过啊。这是一条评论啊，读出来而已。那个我觉得这个球95%是手球，5%不是，可以不吹啊。具体的规则5%呢是这个规则里面说这个德赫亚是这个不是麦托米内是这个没有有意的张开双臂去拦这个球，但他拦了3次，中肯吗？
中肯，
好，好好好的，嗯。
就怎么说呢？你这再评就不礼貌了，对吧？你这个是不是吧？
说整体吧，我说整体，
你
锋线端没有换人啊，滕哈赫就是这样，就是跟苏尔斯克亚，我发现还是没有什么区别，就赢球不换人。你就是场上，我明显能感觉到一点，就是说曼联在被动控球，就是说曼联很想找到上一场赢利物浦的感觉，前提是你南安普顿压着我打，我才能让我这前场这三个。对吧？三个三箭头三叉戟去冲起来，但是南安普敦不是傻子，人家说了啊，你控吧。然后曼联说，哎，要不你控吧。所以曼联的控球，在我看来，大部分时间是无意义的，就是你没有为了进攻而去控球，只是为了可能说这个球可能突然在我脚下，对面也不来抢，那我就传一传。然后阵型上面呢没有变化， 埃里克森继续打这个拖后的后腰，但是众所周知呢，可能下一轮可能卡塞米罗身体状态恢复好一点，跟球队磨合好一点，他可能就取代埃里克森这个位置了，就可能是麦克托米内打卡塞米罗，或者弗雷德打卡塞米罗这么样一个组合，可能说会变得更好。卡塞米罗这一场确实替补上来踢了这个十分钟，那十分钟真的看不出来什么，也没碰几次球，说实话。但是反倒是，这个 C 罗68分钟上来之后，表现非常的不尽如人意吧。有一个球甚至被对面这个中后卫强吃，我觉得这个在之前的所有的 C 罗比赛中都很少能够看，就是说两个人同时起速，然后 C 罗竟然在速度中占据了下风，很少能有这种情况。然后除此之外啊，那进球呢，我觉得也是略显，就是怎么说呢，略显传中吧，传中意味强了一点啊，就还是不是通过，肯定不是滕哈赫这个想法，就是他用他的这种战术打法来进的球，但是球进了，这就没错，三分到手了，这对曼联来说比什么都重要，这两个三分对他们来说能够直接从20名到第8名，这就是立竿见影的变化。但是，
是
我再泼一个冷水，我说如果不是南安普敦，如果是任何另一支球队对你曼联射17脚，那还会这么样一个结果吗？我不好。而且我说实话，那一场就是踢这个布伦德福德这一场，布伦德福德却只射了13脚，我只能说德赫亚这一场状态更好。就是对布伦德福德那一场什么，德赫亚一开始15了，后来心情有点崩了，但是这一场可能是越扑越状态越好。但是对吧，换另一个队射你17脚，你还是会这个比分这个结果吗？不然可能就不一样，
是。
所以
对
赢确实不错，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曼联来说只收获了分数，没有收获，比利物浦那一场表现要差不少。就是如果你遇强则强，遇弱则弱的话，我觉得这个赛季进前四还是很难，就目前来
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啊，现在的滕哈赫陷入了当年那个之前苏曼联所有教练的那个对吧后尘，就是他们来都是说我想踢美洲足球，我想把这球变得更好看，对吧？但是踢着踢着发现说这帮人确实只能踢防守反击，因为他们的速度很快啊，脚下活呢确实是还可以，盘带什么，但是你说真论传控，就是球员们这些智商，就是传球视野什么的，也就那几个人，毕费跟博格巴当年，对吧？现在还有埃里克森，但是前场三叉戟他的视野，他对战术的完成度真的很有限，你这哥几个，对吧？
对，
所以说就导致说曼联的三叉戟这个位置并不适合复杂的战术，那。
没错，
那你这个为前提之下，他们仨哥仨只能跑，对吧？他只能奔跑，去热刺吧，要不然不是。所以说，滕哈赫的想法是好的，但是这个帮人呢，确实真不行。就是又回到了说，球放到对面那儿，让对面控，我打反击是曼联目前唯一的最优解，对吧？我看不到说你现在踢这个传控，你能够把这支曼联带好，你需要更新换代，你需要把这前面几个人换了。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说，为什么我们上场说了，我们不理解啊？为什么这个怎么说？为什么曼联前场这么多人了，还要买那个边锋安东尼？对吧？我觉得可能安东尼听点人话吧，可能会能把这个战术性更有提上一层。我觉得桑乔还是可以的，毕竟当年也是在那个多特，对吧？踢个球还是可以的，相比较那个什么拉尔福德什么玩意儿的，还是强一点的。所以说拭目以待嘛，看看能不能安东尼来了，对吧？把这个曼联前场的这个战术性什么的提高一点吧。
但安东尼也是一个，我感觉也是一个跟单兵作战能力大于这个团队的这么一个球员，就是我看他的所有集锦都是一个人在过，把人过干净然后射，巴西球员的这种感觉。怎么说呢，我觉得曼联这个所有的引援都是在买刀子，对吧？而其他球队可能看起来在买拼图，这种感觉，对吧？其他球员
是
其他球队，我感觉就对吧，我这块差一块，这个我去找一块比较适合的往这一塞，曼联是我是一个球往球上猛插好几把刀子，我能捅死你，但是这个刀子如果冲向我，对吧？我可能就对吧对吧，自攻了可能。当然确实这三叉戟确实不太会踢回头球，就确实拿球都是往低着头往里冲，我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吧。滕哈赫也是要去注意这一点。 下一场、
嗯、是
拭目以待吧，我只能说是拭目以待，马上要踢阿森纳很危险。好说说曼城吧，说说曼城。其实曼城这场比赛还挺好看的，说实话
对
挺好看，因为激起了这个曼城的斗志。水晶宫有两次射正换来了两个进球，当然有一个球是斯通斯的乌龙球，其实就是两次射正一个进球，两个都是定位球。那么上半场零比二落后，真的我感觉已经凉了，就是我觉得水晶宫扎篱笆是怎么也可能不可能丢三个或者丢四个的，但是下半场我感觉碧玺包括福登都有了更多的自主的攻击的权限，就是怎么说呢，让曼城踢得更像曼联了一样，我是这么觉得，才能赢下来。就是我如果靠一直的整体传控，水晶宫的人都不会再动的，就只是跟你整体跟着球跑就好了，你是不会找到一些明显的空隙的。我两球领先，维埃拉比谁都懂怎么去防守，怎么去防这种战术。但是如果你给他们更多的球权，让他们去更多的怎么说呢？去单兵作战，去边路去突破，去撕开口子，对吧？那水晶宫可能在一对一能力上就会差你不少。尤其看到对吧，
是
左边的米歇尔和右边的克莱因被福登和这个碧玺反复的过来过去，确实差的是。
对，是因为就是怎么说，水晶宫上赛季对吧？我们上一期节目也说了，水晶宫踢红牛那俩队，但红牛都很难看，对吧？踢这个曼城跟阿森纳，他战术上就很克制这两支以传控风格为主的球队，他能在中场进行一些绞杀，让你的这些对吧？德布劳内什么的出事出不舒服，让你这个博纳热希尔瓦什么的也整不明白，对吧？德布劳内这场比赛发挥就很一般嘛，我觉得还是挺被限制甚至的慌的。那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完全就依靠这个前锋了，那我觉得哈兰德是之前好几个赛季曼城不曾拥有的东西，对吧？
对，
这就是之前曼城在踢这种怎么说呢，就这种如果那个劣势球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现在有人站起来了，我觉得哈兰德这几个球大概率可以说是靠个人能力吧，对吧？就是靠自己不惜体力奔跑啊，然后这个射术什么的带来的进球。所以说买前锋啊，你总还是有好处的，对吧？永远不是说啊，你那个花钱买了一个没用的东西，我觉得不是的。这个哈兰德对这支，对吧？这场比赛就拿出了作用来了。
而且可能看到就是福登传哈兰德那个球，对吧？扳平比分那个球，就是里边有个高点，我就是能顶进去。而且那个球确实就是中后卫已经去补到福登这个位置，所以里边是一个怎么说有空间的地方，那么哈兰德对吧，那么高的个子总会有对吧头球争顶的这么一个机会的，他就把握住了。这个帽子戏法也是确实不错。然后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说无论是大红牛还是小红牛，当球队落后的时候，这两个教练选择的换人是如出一辙的。看阿森纳那个换人，换下左边后卫蒂尔尼，上这个这个恩凯蒂亚，上了一个前锋，这边换下左边后卫坎塞洛，换上的是这个阿尔瓦雷斯前锋，完全一样的换人，完全一样的招数。这个我觉得就是同一个对吧，这同一个体系出来的一个教练对于这个被动情况下该怎么放手一搏。因为对于这两个球队来说，我换下的虽然你看起来换下是左边后卫，但其实我换下的是一个中场，我是把我的 3.5 后卫抹掉了，改成彻底的三后卫。好了，我去再多上一个前锋，打一个343或者是352这样一个阵型，我会更加的激进，我对边路的利用会更加的多。这就是两个球队对于，而且他们两个，无论是瓜迪奥拉还是阿尔特塔，在这都是逆转取胜，所以确实很像，这两球的球风确实很像，而且战术的选择也都很像，包括这个边后卫买的人，包括换上来的人。这个技术特点也都很像，同质化非常严重。
对，这就是说这俩队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比如阿森纳踢谁队 难受，那曼城踢那队一定也难受，对吧？
对，
就是可以同理可得。那我觉得阿森纳现在就是完全他们俩可以互相看对方的那个录像啊。一旦那个比如说阿森纳要踢，比如就随便举例子好吧，要踢阿森纳维拉了，就看曼城踢阿森纳怎么踢的啊，就照着学就完事儿了，对吧？就是现在已经可以这样了，就是这俩队就是。
但你说反了，
可以
明天晚上阿森纳先踢阿森纳维拉， 要小红牛先学习。
这可以，那亏了啊，那只能说亏了啊。
嗯，
行，下面赛季更那什么一点，公平一点啊，这俩队，
嗯，
只能说，
对，
是吧？嗯，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热刺吧。
嗯，很不情愿说呀，我感觉你。
就是怎么说呢？就同样的吧，就是狗嘛，对吧？你就不要控球，然后打这个两翼齐飞，然后让哈利凯恩偷一个，然后给对面记了，事儿了。但是，诺丁汉森林呢？你买了太多人，你现在这个磨合，我感觉一塌糊涂，就是感觉谁都，而且这一场比赛有点整活，涉嫌这个史蒂夫库珀啊，这个不上这个你的主力中锋啊，来自这个和德甲的这个叫什么？阿沃尼耶，对吧？就选择让林加德去打一个伪前锋啊，就有点这个偷师瓜掉拉这种感觉，想打伪前锋，然后希望用林加德的跑动来去，对吧？延缓这个就是在防守端更加堆一些人，然后能让这个热刺的反击从中场无法疏解，而且林加德确实也做到了。但是你把林加德推到锋线这个位置，会导致你进攻就完全没有章法，而且诺丁汉森林踢起来一看就能看出来自己是有机会的。虽然啊，大部分都是远射，但是球是在自己脚下的。但远为什么就是十脚射门只有一次射中，其大部分都是远射呢？那还是因为你没有放真正的前锋在里边，我没有点去传，我只能空来空去，然后发现没有空间，我只能打一脚。反而热刺这边却更加成熟，确实这一套阵型，包括这套打法，也是变得现在就炉火纯青嘛，大家也都懂，就是我挨揍无所谓，我场面难看一点无所谓，我只需要对吧？你压上来之后，我断你，然后我就靠这个库鲁舍夫斯基或者孙兴民开始猛跑，然后给这个哈利凯恩送球就完事儿。所以，这个战术，我觉得可以被破解，但是诺丁汉森林做的不够好，就这么认为。当然，实力上是有差距，
森林
实力
是，
人家毕竟是这个英冠最后一个生下来的附加赛。
我觉得孔二愣的这个战术确实是，就是无论哪个队都这么踢。上赛季在热刺也有一个痛苦时期，这么骂人那个阶段，对吧？其实现在目前这热刺踢的也没有说那么好啊。就是我随便别不爱听，我只是说就是说中肯一点的吧。我也不是阿森纳球迷，对吧？就是说，有进步空间的。然后现在能赢呢，也不错，对吧？但是赢的都很艰难。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吧？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踢无论是谁。对吧？就是
狼队
都差点气儿，
森林
差点气儿是。那
我说一个现实一点的，就是说，如果你热刺被先被进球，你有想过怎么办？对吧？这个所有的这两场比赛的赢球都是建立在我苟住了，我虽然踢得很难看、很被动，但是对面进不了我球，然后我哐叽进你一个，你反而难受了，你只能再往上压，对吧？但是如果你先被进球了，你还这样继续控吗？你还这样继续挨揍吗？还继续这样守吗？所以。建立在你的防守很稳固，但是我觉得孔蒂现在好像也有些自信，对自己的这个后防线啊，哪怕是桑切斯、戴尔和戴维斯的这个死亡组合啊，没有罗梅罗的情况下也能守住。这个我只能说你的对手不够强吧？你踢一个倒数第二的狼队和第十四名诺丁汉森林，好吧，好吧，啊，
行啊，行，
只能说咬住
了。这么说吧，啊，也没这么说，还可以，还可以。可以，
确实，好，这会儿全说完了，说得很快，其实因为确实都赢了，而且赢的都是用各自的方法赢，觉得基本上都是很好的执行了自己的战术，确实也能看出来，如果 Big 六都发挥正常，都打出自己的东西的话，都还是比其他球队强那么一个档次，对吧？但是足球的魅力就在这里，不是一个机械化的东西，对吧？所有的球队都有可能说大家都不来电，或者大家都懵逼的那一天，那么那个时候你可能会遭受很痛苦的败仗，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会忍你一下，赢了我们就少说一下，好吧？我们说几个转会吧，说比如说昨天刚刚官宣的西汉姆引进了这个帕奎塔，来自这个里昂，之前在 AC 米兰也有效力过，一个巴西的中场，他可以踢八号位，也可以踢十号位，很全能，这也使得西汉姆在这个夏天的转会花费也达到了1.5亿，帕奎塔一个人就达到了6000万欧元，很可怕啊！但是西汉姆的成绩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对吧？因为开赛无论是这个双线作战，要踢欧协杯的这个预选赛，包括是这个前面几个对手都不好打，也确实上这一轮才刚刚赢了球，1-0小胜这个
是
这个谁？这个
但他也是好事吧？ 对，但我觉得，因为帕库塔之前我关注过一阵，就是说这球员确实是能力很强，左右脚现在说均衡一点，巴西球员那个灵性也是在的，作为一个前腰出送直塞球啊，然后自己完成射门什么都是可以的，就是所以说我还是挺期待他登了英超之后的表现的，能不能给这支西汉姆联带来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对吧？我就觉得还是有期待，有期待啊，而且他其实本身。对吧？西汉姆联有已经有一个这个在了，哎，有真的有吗？啊，不是没有哈。我想说，本来有一个巴西人在，但我想想好像他是唯一巴西人是吧？就是
安德森走了，就没有了。
对，他对这个球队的那个帮助，我觉得应该是还是蛮大的，就是拭目以待吧，对吧？
嗯，是的。然后这个其他的引援暂时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然后这一轮其他的比赛呢，狼队和纽卡斯尔1-1，其实狼队其实一直实力就是有，我觉得就是开赛状态太差，西门尼斯这个水平也不行，受伤之后伤愈回归之后这个状态很差。纽卡斯尔圣马西曼的那个绝杀进球，绝平进球非常好看，我觉得可以，确实纽卡斯尔这个赛后艾迪豪也说他这个凌空抽射可以入选本赛季的最佳进球候选之一了，我觉得也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漂亮的一个凌空端射，打了一个死角，打了一个这个门将扑不了的角。Okay, 然后布莱顿1-0利兹联，终结利兹联这个之前很好的势头。利兹联这个球队怎么说呢？就还是依旧劫富济贫吧。当然布莱顿确实本赛季也很强，他们的积分榜上和热刺和曼城是平分，都是3-1未成一败，这个确实很可怕。
嗯，是。
当然这跟上赛季也一样，对吧？上赛季布莱顿开局也很强，也一直是前四，所以。嗯，
这很挺正常，就是开赛季初总有几个队，对吧？就是一些主帅
队，对，是的，
就是对爬到了前面，
但后面总会看到众神归位，对吧？可能第六会有一些自己的差别，但是最后还是要比其他中国球队要胜一筹，在曼德联赛
可能主要是就是深度吧，我觉得深度来说确实是 Big 六更深一点，对吧？小中小球队一旦大哥伤一两个了，对吧？那真就很难受了啊。
是的，是的。好，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周中的比赛，这周是一周双赛，开快
双赛，
真的。从现在开始，从9月份8月底开始，英超就已经把球员当驴使了。这就是世界杯，这就是卡塔尔世界杯的魅力，就是你非要在冬天举行，那就这样吧，那没办法。一周双赛之后又是一周双赛，又是一周双赛，因为后面欧冠、欧联、欧协都要开打，所以球员们在世界杯之前真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对于球员们来说，我觉得挺灾难的。你说，就是很多球员，你说他的心态能调整好吗？我觉得世界杯比任何一个赛季的联赛都重要，你能安抚好他们吗？很难，对吧？你说球员可以说啊，我都一样，一视同仁，但是真的会一视同仁。你有点小伤的时候，你会不会小伤变大伤呢？对吧？我会，我要为国征战。如果我的国家进了世界杯的话，这个我们之后再看吧。嗯，
是，而且越到那个世界杯临近，球员们我觉得对自己越小心了，要么就不上。对吧？要么就是上进之后也不会太大动作了，
小伤就停。
那些
我觉得对，就是很
是。
对,
对、
啊，
就是就怕那些没有世界杯踢，就再砍人那种，对吧？这种队可能就狠一点，到时候，但是这
心理变态吧？哪有这种球员？
这也不好啊，也不好，只能说不推荐啊，不推荐。
确实，但是啊、哦，我提一个啊，里沙利松要小心一点，他这场比赛踢不上之后，2-0领先在那颠球，被人铲，被人爆铲。这个赛后，史蒂夫库珀说我也铲。洛内汉森林是主帅，他说我不知道他在干嘛，场上做这种东西就是该铲。当然了，我觉得所有的球迷，不光热刺球迷啊，都可以去思考一下，如果你在这个 FIFA 的时候啊，跟别人踢在线联赛，你在那颠球，对面是不是会操控一个人猛追着你的无球铲，对吧？一样的操作，不要我会的，无所谓的，反正输了也是输了，所以小心一点。他也是世界杯，他也是巴西国家队的一个潜在主力人选之一。
嗯。
好，
是
来看周中的比赛吧。周中照例是没有强弱对抗，没有强弱对话，所以还是简单说一下吧。首先，今晚就有切尔西对南安普顿，南安普顿连续两个主场，先打曼联，再打切尔西，你怎么看呢？
是
库里巴利回归啊，但是你后卫后腰，好消息是科瓦奇奇回归，坏消息是这个加拉格尔停赛，可 能会排出一个
是
莫德里不是莫德里奇，这个科瓦契奇加这个库蒂尼奥的组合，不是库蒂尼奥，这个谁的组合？
我觉得还是安东不是那个切尔西，还是怎么说呢？问题不大，我觉得。
嗯，我觉得也是。
毕竟
同意。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期望回归呢？就是重新又起一些波澜。
不是有可能，但是无所谓。我觉得是说，
嗯、
对吧？你南普敦在这三场比赛，我也表现出了他那个进攻端把握机会更差的一个点，射了十几脚零角射门，对吧？
互相快乐就好，快乐快乐就好。
是。是是是，就是很辣啊、我只能说很辣，对，
嗯，另一个就是阿森纳对阿斯顿维拉啊，明天晚上就是周四凌晨的比赛，
嗯，
阿斯顿维拉最近状态确实很差很差，一个阿斯顿维拉，一个埃弗顿，这两个球队，我觉得这双德的帅位其实都已经非常岌岌可危了，阿斯顿维拉开局只赢了一场这个埃弗顿，而埃弗顿呢一场没赢，两平两负。就是都是降级区的这种周围的
是
好事吧，对于阿森纳来说能早踢确实是可乘之机，
嗯，是对，趁他在那个调整官之前，对吧？而且我觉得阿斯顿维拉那个杰拉德他对这个Big 6球队的胜率真的很堪忧，他面对强队的时候真的一般，就是他的一个问题。
嗯，确实。然后是曼城打这个诺丁汉森林，曼城说了，好看一点的就是这个热刺打西汉姆和利物浦打纽卡斯尔，我觉得这两场比赛会好看一点。
也就那谁厉害点吧，
可以看看帕奎塔，对吧？而且是伦敦德比嘛，西汉姆其实如果每个人状态都很正常的话，我觉得还是能跟热刺踢一踢的。然后纽卡斯尔最近是确实单兵作战能力很强，对吧？我觉得圣克马西曼这赛季的状态确实要比萨拉赫强。嗯，利物浦能否把这个状态延续，还是说你一场比赛把之后的比赛进球都预知了，要拭目以待一下。
是纽卡斯尔算是一个真的很难咬的骨头了，对吧？
对
于任何
对这赛季谁碰到纽卡斯尔，对，是的，都不好说。
所以说确实考验利物浦这几轮里面最大一场嘛。
是的。然后这一轮的最后一场，周中快车最后一场，就是莱斯特城对曼联，主场对曼联。
嗯，
当又一个软柿子在你的面前的时候，能否捏到呢？你觉得？
这个应该可以吧？啊，就是很期待安东尼能不能上啊？你不能上到那台。
是的，是的。而且对于莱斯特城来说，很奇怪的两个事情是，这是周四，第二天关窗了，你的麦迪逊和蒂勒芒斯要不要卖啊？你卖了，这场比赛要不要上？福法纳是不是已经上不了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莱斯特城现在真的是弱旅一支啊，就是对吧？你前中后场都是缺兵，都有人要走，感觉这个是球队即将准备散伙饭这种感觉。
确实，确实、是。
然后两天之后确实太累了，我们把时间推到这周末啊，又来一轮
阿森纳。
第一场早场就是这个埃弗顿第六，对，我们先说焦点大战，就是周日的最晚场比赛啊，曼联主场迎战阿森纳。嗯。
是，我觉得阿森纳小心，好吧？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球呢将会在那个你阿森纳脚底下啊，人家踢反击，
嗯、确实，
那就
确实，
那就
而且对吧？周中的比赛，说实话，阿森纳是有些占优的，多早踢一天嘛，对吧？但是从这个路程来看，对吧？但是你的劣势是你是客场去作战，而且对面又有安东尼，又有卡塞米罗，最强曼联关窗之后，对吧？
是
记，我觉得这个全胜战绩啊，不是只在阿斯顿维拉这一场，就是在曼联这一场。下期录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是六胜，如果是六胜，那我提前颁奖。
可以，
很难受啊！我看这个赛程，
太提前了吧？这你难受吗？我觉得曼联更难受吧，对吧？人曼联、怎么说呢？人家踢完那个什么，很快就该踢你那个阿森纳，
稀里糊涂还得回主场，然后一天不训练，对吧？一般是周四，就是周四比完赛，周日再比的话，可能就训练一天，就是第二天一定会放，周五会放假，然后周六大家跑一跑，周日就要比赛了，确实很难调整。
嗯，是。
然后其他的就是热刺对富勒姆，希望富勒姆加油啊，加油！ 弗洛姆赛程好呀，啊，其实热刺、弗洛姆都一样，其实你看都不会出伦敦，西汉姆在伦敦，对吧？弗洛姆第一个是主场打布莱顿，也是主场，然后第二场客场踢热刺也是在伦敦，所以都挺好。这两个球队其实是消耗是最小的，所以还是挺好看的。然后就是这个利物浦打埃弗顿，莫西塞德德比，
就没什么可比特可德比的了，我只能说。
真的吗？不是，战役来了呀！我说实话，如果你赢下了。利物浦对吧，你有可能有一定的可能站在利物浦身前啊，对吧？因为周中利物浦还要踢球呢，利物浦还要踢纽卡斯尔呢，万一利物浦拿一分埃弗顿赢了呢，埃弗顿突然咔咔赢了一场呢，对，万事皆有可能。但是莫西塞德比我觉得永远大家都会好好踢的，这个大家都可以放心。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个
好好踢肯定好好踢，那有没有能力啊？帕兰帕德，我是觉得说我打一个问号，好打一个问号。
因为能力就蹲坑呗，你就上赛季不蹲了好几场嘛，对吧？给人守了一分有一场，对吧？还挺好看的，就看死守。
嗯，
但上一个死守呢，就是0-9，你自己看着办。啊，然后还有一场就是切尔西打这个西汉姆联，也挺好看。我觉得现在西汉姆联的比赛我想看去了，我想看看这个帕奎塔怎么样。看看这个球队
是
这么多巨星，对吧？不能说巨星吧，这么多明星球员，我觉得现在西汉姆全队没有巨星，都是明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啊，所以还不错。
是。
然后曼城踢谁呢？曼城踢阿斯顿维拉，阿斯顿维拉这记了，
嗯，
我觉得这个下周一我们可以恭送杰拉德了，又踢阿森纳又踢曼城，你想想吧，大小红牛，你怎么应对呢？确实啊，曼城可以看啊，对吧？就像你刚才说的，对吧？先看阿森纳怎么踢，然后自己再去针对一下。
对，上来就直接就是完美的这一周，对吧？
对啊，
看个球就完事儿了，
直接学习啊，确实。好的，
会也不用开了，会就是那种战术会议，直接改看阿森纳录像啊，
可以，很完美，好吧？很累，我踢球员也感到很累，好吧？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然后赛出水平，赛出风采。下期我觉得 BG6 总得有一个在这个一周双赛拉胯的吧，我们就开他，好吧，我们就这个急诊他，好吧，
可以。是谁呢？阿森纳二连败
可以，是可以，好，本期节目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哎，拜拜。